咱们讲一下取舍智慧的三步观察啊。我这个开示呢，也叫做禅棒阴阳啊。这禅棒呢，就是咱们参禅呢，啊，这个禅师的这个禅棒啊，它两头叫空有二边，各种的二边，啊，来进行这种取舍的智慧，啊，禅棒两头阴阳打，就是它这种给予众生的这种精准的，你贪恋实有。啊，他就让你打破你啊，让你认知空无幻化啊，你执着空无，他就给你打破，让你认知具有啊，来去承载，视为佛性啊，所以是取舍的智慧啊，禅棒阴阳打是吧？这个怎么打呢？本性空有二边说，首先你要观察的第一步观察就是二谛观察，二谛一个世俗谛、圣义谛，你描述的是本性的维度，就是佛的维度，就承载一切万物苍生，啊，咱们一般讲三个承载力啊，来去颠覆你单一层面的，就是小我当中的所有感，自己能够认知的，包括感受的一切的苦乐、对错、真假、佛魔、善恶，啊，全部颠覆，而才能够真正懂得啊，这种寂静空，也能够承载一切万物苍生无尽的取舍的这种二边的境界。啊，所以说本性空有二边说，在本性当中是没有任何单一层面针对性的，啊，因为咱们只是从对凡夫讲啊，这个本性境界，其实本性承载一切万物苍生都有无尽的单一层面，啊，都有无尽的针对众生的一种取舍的加持，啊，但是从自己的单一层面来描述宏观境界，我就说地球站位是吧？我站的位置有上和下。啊，但我承载地球那边人站位的上和下的概念，我就说了我没有上和下，是吧？整个地球都是我，啊，我承载了所有每个人在地球上的站位，但是呢，宏观上讲啊，无上无下啊，从这个意思，所以说呢，具有一切上和下，又没有任何上和下的绝对真实，就二边说，具有一切上和下啊，而没有任何上和下的绝对真实，就空，一个是有，我具有一切众生的上和下。也没有任何上下的绝对真实啊，没有空和有，啊，没有上和下啊，也没有上和下啊，没有这个二边啊，来去描述啊，所以说空和有这概念，其实我在讲的，刚才说没有空和有，其实空和有这种二边来讲，其实也是对众生的一种分别境界的参修而已。真正证到本性的时候是没有空和有的啊。这种它是融合在一起的，啊，都是参修。那空和有难道不是分别嘛，是吧？也是一种分别啊，只是利用这个空有的概念来去让大家理解啊这个多维度而已。你证到真正证到本性的时候，承载一切万物苍生，也没有任何万物苍生啊，具有这个二边空有啊，二边空有这个空来说属于这种寂静空啊，不是一般人理解的思维的。啊，或者逃避痛苦，或者佛法进行隔离的保护措施啊，或者叫完空啊，一种无滞的空无，或者佛法给你说暂时的时候没有烦恼，其实让你遇到的烦恼多了，是吧？遇到一些粗大烦恼给你隔开了嘛，隔离了嘛，啊，保护你自基础的清净性啊，隔离粗大烦恼的清净信心啊，但是并不是真正你证道了，是吧？不是那种空啊，而是真正寂静空，刚才说的无为的境界啊，在承载了所有。无尽的单一层面的有，啊，结合起来才能叫做什么啊？这种空有啊，空有，但这种真空妙用，空有结合啊，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假名安利。任何语言、任何概念能想到的啊，其实来说都是对世俗众生、对于圣义谛的那种维度的一种描述而已，叫做描述啊。好了，咱们继续来描述啊，个人精准取舍法一旦进入世俗谛，就是任何的单一站位。单一众生的单一维度，啊，就会产生一个标准，而呈现出各种的我认为的境界的苦和乐，就像啊食物链一样，是吧？有大鱼、小鱼、虾米、泥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泥，它在不同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认为的感受的痛苦和快乐，啊，它可能举例子，一条大鱼遇到小鱼了，是吧？它觉得是一种快乐，啊，它当时是见到食物了。那小鱼呢？见到大鱼了呢，是一种痛苦；但见到虾米呢，他觉得是快乐啊！所以说，在不同的维度上啊，都有不同的认知啊。个人精准取舍法，在不同的位置上啊，来去进行精准的取舍，因为叫做靶子啊。遇到靶子了，那就打靶子，一定要非常的精准啊，你不能胡乱打，是吧？每个人刚才我说了，小鱼的小鱼的位置，虾米虾米的位置，泥是泥的位置，都有它的自己的位置啊，来进行取舍。 啊，就取舍，就是哪些该取，就是他什么他需要；哪些该舍，就是他错误和用完的，就执着。啊，取的就需要精进，就是饿肚子了，那精进吃饭；舍是什么呀？错误的就要吃沙子，你别再吃了啊！啊，吃饱了还继续吃，用完了还继续吃啊！你别吃了啊，打破执着，这两点执着啊。所以世俗圣义莫混淆，一定首先世俗地、圣义地给区分啊，然后再去区分人。第二个。这个第二关，就是看众生的所需。这种众生的所需怎么去看啊？叫做菩提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。一个是啊，咱们模拟站在圣人的角度来去看待万物苍生，真正能弘法这一生，怎么去看呢？病人怎么去了解救度啊？一定是医圣他的医德和医术能够去了解病人，他首先自己啊得有这个医德和医术啊，这个医生啊，然后得去诊断这个病人的病情。啊，他到底需要什么呀？然后呢，他是啊，比如说体热啊，给他说开一点这个凉的啊，这个体寒啊，举例子给开点更暖的，是吧？就取舍的智慧啊，跑肚拉稀泻啊，给他是止啊。如果说是肚子淤积，叫他排，是吧？就这种取舍的智慧，力破的这个利益，一定是要观察人的需要。你不能说他排呢，啊，他已经泻肚子了，你还给他排开点巴豆吃啊，让他更泻。啊，这就是颠倒了，就跟刚才吃饭一样，是吧？那人本身饿肚子，或者说是已经是这个厌食症了。你还说，哎呀，别太执着了啊！啊，执着吃饭了，将来什么那个血压高啊，什么心脏病啊，啊，那个体脂过高啊，那对身体都有危害，跟他谈得上吗？啊，跟他谈得上吗？他要饿死了，所以你这属于谋杀啊！你这是啊，一定是啊，这种度度精准的啊，来去。利益众生的需要啊，他是饿肚子，让他好好吃饭。他肚子已经吃饱了或吃错了啊，你别再让他努力继续，是吧？这也是一种危害啊，一定是度度精准。好了，菩提心来引领啊，这个方向性来了解度度精准啊。那对待自己的教法，能够自己所学的，你要看待你的上人三宝，就是这种度度精准的菩提心，给予自己最适合的，不是你认为怎么样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是吧？我不喜欢去做的，我不接受的，我不理解的，但并不代表你不需要，是吧？啊，有很多治疗啊，比如说药点在伤口上，你希望医生治疗你，但是你真的害怕药水点在伤口上疼痛，啊，这个，但是你得去接受它啊。所以说，求法还得能够接受，还得能够受持，还能够保持和做啊，在后续上的修法上持之以恒。是吧？这细节是非常多的啊，最关键以菩提为本，方便法啊，万法那个无法生法，众生虚啊，是没有佛法而生出的佛法才是真正的佛法。也可以说它没有标准，就像是你达到了那种像地球的整个站位，我没有上和下，而你对每个人说的上和下，那才是真正的上和下。那我说我站在这边，我懂上和下。你说你去传啊，都这才上，那是下。你对地球的那边人，让他怎么理解呢？是吧？人家觉得你是讲错了，但是你非得传播你的观点，啊，你的佛法叫做什么？适合自己的未必适合别人，叫做一种法的执着。所以这种佛法，你就自己修好自己，啊，就可以了。你不要去来硬性的说，比如说破坏别人的信仰啊，或者说是啊，非得改变谁啊？你可以弘法弘扬，是吧？但是呢？啊，不要树立这种绝对性，啊，你必须要达到什么？就是没有佛法，而随着众生所需而讲佛法，是吧？见到人，啊，说人话；见到鬼说鬼话，是吧？咱不同的维度、不同境界，就应你什么身得度记，什么身为说法。这种身，啊，不光是表面上的这种身形啊，还有包括无量的啊这种思维、这种境界的引领，都适合众生。啊，所以无法生法，众生虚，众生所需啊，无明生法，病生药，是针对无明而生的佛法。众生的无明，并不是代表众生的苦，而是众生对苦的认知。啊，所以说那天我说也问你们，为什么出家人相对的无明要业力要小一些？他全身心投入修行嘛，但是他的戒律高过于在家学佛人呢？在家学佛干扰那么多，修行来说呢，远远不及真正全身心专业修行啊。但是为什么戒律还少，药还少呢？因为他认知的程度，他不认知那么多的无明啊。所以说，佛法并不是因为众生苦而呈现的 这个明光明觉，而是众生对无明的认知而产生出对明觉的渴望的求法，这种祈请而呈现出成比例的教法，要搞清楚。所以说千万不要指望着上人三宝来求你学佛，一定是好好的求上人三宝，但是求还有方向，就是并不是拿着佛法来满足自己。我认为的，其实这也是你有的一种对无明的不认知啊，而是真正的清上人三宝家，除了跳出我自己来去融入到上人三宝真正的真我本性的家园啊，甚至得罪我执，得罪我执轮回。所以这是也是对无明认知的一个细节。有很多人觉得我认知了是吧，我求佛满足自己啊，其实这也是一种无明的一种这种可以说一种混淆啊，不能辨析啊。这无明生法，病生药，有病才有药，有无明的认知才有法，有病的一定的，你的认知病找医生去了是吧？你认别人不认知病，自己慢慢耽误了啊，一定是他这种都是要发自内心的去求啊。同生同灭不独存啊，就是说可以说无明、黑暗和光明啊，无知和智慧是吧？迷和觉，佛和魔，它是同生同灭的。所以很多人学习佛法从来不忏悔啊，从来不认知无明啊。你说他学的是佛吗？啊，这就是你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啊。他学的未必是佛是吧？他拿着佛的来满足自己所谓的给自己身上涂金身啊。所以说他没有一个手伸出来，没有手的手心，他哪来的手背啊？没有这个鸡。没有什么鸡，到底鸡生蛋和蛋孵鸡是吧？它同生同灭的，苦和乐，没有苦哪来的乐？是吧？没有不及格哪来的及格啊？一个事情你不高兴，你也不会被它生气和难受的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比如说，哎呀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我现在已经不爱以前的这个前任了，是吧？我恨死他了啊！我说你恨多深，你爱多深。啊，因为你对他的那种情产生的正反两面性啊，是同时产生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同生同灭不独存啊，错误用完方可破。刚才说的执着是错误和用完的啊，才能够打破。你不能说人需要的时候再打破，一定是精准。借假修真是必然，这些都叫借假修真。你不要以为好像我能修到无上的什么真绝对真理啊，其实佛法来说都是进入到轮回梦境的苦海，来去引领大家跳出苦海，能够得到解脱的梦幻的渡舟。所以到最后整个佛法你能够听说读写所思维上，包括我说什么空性啊什么啊等等，这些都是进入你的轮回梦境的一种方便的渡舟而已。那你真正证道的时候，我说这些都是废话。希望大家如果正道的时候你不打破的，希望大家都打破，别执着，你才能够真正啊来去真正达到那种境界啊。但是你没有达到的时候，上师说话啊，甚至包括经文教法，你好好的珍惜，那是你唯一的出离梦幻苦海的这个路径啊，回归进入圣意的唯一通道啊。一定要在假我上的谦卑、依止和菩提的把握啊，这个三个观察啊，三步观察啊。第一步刚才观察就二谛观察，世俗谛、圣谛啊。第二就是靶子的观察，第三就是取舍智慧如何来去进行啊。这个取舍智慧，因为在上一开始当中讲了很多，我这里并没有讲太细啊。这个什么是包括一些哪些刚才实有的执着实有的，那你实为幻化不真实啊；执着空无逃避的，那你是来面对它，认为具有。啊，心无众生的看众生为佛，不孝父母的看父母为佛，那贪恋父母的呢，是父母为幻化啊；贪恋执着于众生的呢，是众生为化。什么时候执着于众生呢？一般达到跟驱逐跟众生合一的境界的八地上的菩萨，还有打破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啊，打破慈悲和菩提的执着啊，执着任何利益众生的执着，这种善的执着都是啊，落入因果轮回因果，就善业恶业皆不究竟。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善业都是恶业，只要是业对他们来说都是错误。在这个高度上啊，所以对于大家不要盲目执着，好像你多慈悲啊，多解脱，多有智慧啊，这还都是入门级别的学佛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包括还有粗大烦恼和细微烦恼呢啊，这个并不是代表你自己感觉有烦恼就要打破，因为看疑鬼戒律只有针对侵蚀失控的去打破啊，给他针对性的驱逐智慧打破啊，而一些细微的对你不起作用的呢啊，不用去执着它啊，不用去在乎它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要从轮回的梦境觉醒，而并不是深陷轮回的梦境。太多这样的 细节的修行，要找到自己的上车师傅，才能够有这种针对你量体裁衣的教法，一定要很好的这个多做祈请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也是关键找智者，这是最核心的啊，千万别觉得好像自己能学佛法，自己能学的，只有说呢，就是哪怕你恭敬心，很多都是无法察觉的，甚至被忽视的粗大的漏洞。不怕妄想，就怕觉迟啊！牢记这句话，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上车师傅，依教奉行。都愿大家吉祥永伴，吉祥如意啊！